好，大家早上好哈，很高兴今天又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大家还记得哈，如果你来过一段时间的话，知道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是从这个哥罗西书当中去思想神的话语哈。我们已经讲了3次了哈，第一次讲到说如何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哈，第二次呢是在圣诞夜的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了超越的基督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福音的奥秘哈。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在哥罗西书当中往下看哈，我们第一章讲了3次哈，但是第二章我一次就讲完了哈，所以求神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今天父你的话语已经被打开，主要就愿意它发出亮光，使我们众人主要可以得以明白你真理的话语，主要进入你那丰盛当中，主要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降服在你自己的权势底下，主要真的知道说我们所得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救恩，愿你在今天你的话语当中来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知道说哥罗西这封书信呢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哈。我们也在第一次讲这个哥罗西书背景的时候讲到说保罗自己其实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那他没有去过哥罗西，他为什么要给哥罗西人写这样一封书信呢？根据前后文的推测，我们知道说，因为哥罗西教会当时面临一个异端的挑战，所以说保罗必须要把一些真理去给哥罗西教会的人讲，是解释清楚哈，来驳斥异端这样错误的教导。而我们今天所看的整个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呢，就是保罗辨明真理、驳斥异端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经文。那有人就问说，那到底这个困扰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是什么呢？保罗其实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哈，但是我们可以从前后文看到说，他在这里讲到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然后呢，到第八节的时候又讲到说，他说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妄的、虚空的妄言哈，虚空的废话哈，不照基督而照世上的传统把你们掳去了哈。16、18节讲到说，不要叫人去论断你们啊，不要叫人去夺去你们的赏赐哈。等等等等哈，对不起啊，今天这个经文它用的是新译本的这个圣经哈，所以可能跟我 quote 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有点不一样哈，但意思是一样的哈，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可能如果字句不完全一样，大家可以可以了解哈。所以可见呢，保罗在给哥罗西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脑子当中是应该是有一个对象的哈，有一群人他在讲一些的道理哈，而他要针对这群人和他要讲的道理呢，要把他的这个真理讲清楚哈。可是呢，保罗因为在这封书信当中呢，他应该是相信说哥罗西教会的人，他们对这群人以及这个教导呢是比较清楚的哈，所以呢，他并没有说到底是哪一些人哈，不像在某些福音书当中他会指出一些人的名字啊，或者说讲到某一类的人哈，他会把这些人讲清楚哈，或者呢，他也没有具体讲说这个异端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哈，所以呢，他既然没有写得很清楚呢，我们只能是靠这个哥罗西的前后文以及历史的记载呢，我们来推测这个异端大概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哥罗西这个城市啊，哥罗西这个城市呢是在罗马这个帝国的这个亚细亚省的哈，小亚细亚省的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哈。这个城市呢，是在这个整个的西南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其实相对它周围的一些著名的大城市啊，比如说以弗所啊、老底嘉呀，这个哥罗西其实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城市哈。但是呢，哥罗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挺大的特点哈，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地方哈。那么除了它当时有罗马帝国，当然就是罗马这些多神的文化哈的影响哈，它也有希腊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哈，整个罗马帝国其实都受到希腊文化很大的影响哈。而且呢，据史料记载，在主前20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希腊的这个后面有个这个分成4块之后，有个叙利亚王哈，叙利亚王很著名的一个叙利亚王叫安提阿古哈，他曾经将2000户的这个犹太人呢，从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哈，迁到了这个哥罗西附近的一些城镇去居住哈。所以呢，导致呢，哥罗西的附近呢，其实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哈。所以说，哥罗西这个城市，你可以想象啊，它就受到了这个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异教以及多神文化的影响哈，希腊的哲学，还有犹太人的一些犹太教的一些传统的影响哈。所以呢，它这个地方的人据史料考证说，其实都是非常迷信的哈，这个地区的人非常迷信哈。所以呢，根据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内容来推测呢， 在哥罗西教会所盛行的这个异端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个学说的异端哈。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大家查圣经很像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其实加拉太人他面临的就是犹太人哈，讲到说你要行割礼哈，这样好像这样一个异端哈。但是好像哥罗西人面临的异端更加复杂哈。实际上有人总结来说，这个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异端呢，可能有这个所谓的罗马的这种神秘的宗教哈，然后希腊哲学哈，然后犹太人的传统的文化哈，加上禁欲派哈，所以有四个学派哈对它的影响哈，所以产生了好像一个四不像的异端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从经文当中来看一下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异端是特别重视知识和智慧的哈，所以在哥罗西书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从第一章开始你就发现他常常会提到这样两个字哈，智慧和知识哈，这两个字在第一章的时候出现过很多次哈，在第二章的时候又出现了哈，二章三节他说啊，其实从第二节就开始了哈，第二节他说你们要确实了解哈，好深知上帝的奥秘哈，也是基督哈，而且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讲到神的奥秘哈，这个地方他又讲到奥秘哈，待会儿会给大家解释哈，在二章三节他讲到说一切的智慧、知识和智慧哈，等等等等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异端好像特别重视知识和智慧哈。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说，其实，在哥罗西这个教会产生的这个异端呢，很有可能是对未来的这个教会影响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很大的异端哈，叫诺斯底主义的它的一个雏形哈。那对诺斯底主义呢，我们稍微简单讲两句哈。那诺斯底主义呢是后来哈，在公元2世纪开始哈，1世纪末2世纪的时候，在教会非常影响非常巨大的一个异端哈，以至于说后来必须开了很多次大公会议，去专门去针对这个异端哈，去做了很多的这个解释和说明哈，以至于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异端本身就慢慢的消失了，可是它的产生的一些神学的影响呢，其实一直在历代教会当中都有影响哈。那诺斯底主义呢，其实它是起源于希腊哲学的一个信仰体系哈，它的诺斯底的意思哈，如果大家去看它，其实希腊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知识的意思哈。更具体的说呢，其实诺斯底主义他们高举的是一种所谓的神秘的知识哈，或者一种特别的智慧哈。其实诺斯底主义当然它的内部的这个也很复杂哈，有很多流派哈。但是呢，从核心上来说呢，其实诺斯底主义呢，他们其实在鼓吹的一种呢是所谓的二元论哈。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呢，就是神就是属灵的，有一个属灵的这个神哈，这个神呢是一个绝对圣洁的神哈。然后呢，而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哈，又是个绝对邪恶的世界哈，而这个绝对圣洁的神呢，其实是隐藏着的哈，是不被知道的哈。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认识这样一位神的话呢，你就必须不是通过这种世界上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世界来认识哈，乃是要用一种所谓的这种特别的哈属灵的这个知识哈，所以呢，用一种特别深奥的这种好像了解哈，来寻找到这种隐藏的奥秘哈，以至于说可以认识到这个属灵背后这样隐藏的这位绝对的圣洁的神哈。所以为什么在哥罗西当中书当中，保罗常常讲到说，其实你们如果这些了解的话，就是说神已经把他最深的一个奥秘已经借着耶稣都表明出来了哈。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福音的奥秘的时候，保罗就说这个奥秘以前是隐藏的哈，可是现在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都显明出来了哈，没有什么奥秘的事情啊，上帝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了哈，而且也不需要特别的知识，也不需要特别的这些智慧哈。其实他这里讲到说，上帝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知识和智慧，让你们可以去了解上帝的奥秘哈。那么第二个，他的这个反过来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绝对的邪恶的哈，所以呢，绝对圣洁的神和绝对邪恶的这个物质世界是没有任何的沟通的哈。那么他沟通必须要通过在这个绝对的神到物质的这个绝对的这个邪恶的物质之间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中间的这些被造物哈，来产生连接哈。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个异端呢，产生出几个异端的结论哈。第一个呢，就是基督是被造的哈，因为基督不是神哈。它是神和这个物质的之间连接的若干的这个被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环节当中的一环哈。第二呢，所以呢，就是基督他是所谓的二等神哈，就是他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种二等的这样神哈，他也有他不是人哈，因为他有灵性哈，但是呢，他也不是神哈，他是介于神和人之间，他可以来沟通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哈。第三个呢，就是耶稣他并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了哈，他并没有一个真的人性哈，他不是完全的人哈，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有一种灵性的一个存在哈，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因为他们这个这样的一个 二元论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理解哈，所以对基督的本质以及他救赎的工作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轻忽哈，所以呢对教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哈。第二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异端好像也很注重犹太人的遗文哈。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哥罗西第二章，我们后面哈就是第十六节，比如说讲到说饮食啊、节期啊、安息日啊。这等等等等哈，这些宗教礼仪哈，好像他也讲到说这些的东西也在影响哥罗西教会哈，就是犹太教所坚持的，不管是饮食的规律啊、守节期啊、宗教礼仪啊等等哈，行割礼啊、守律法呀，我们后面讲到他讲的很多时候都讲到律法哈，所以看到这些东西也对哥罗西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异端它也好像有很多所谓神秘宗教的影响哈，所以这个最明显的是在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哈，这里讲到说敬拜天使哈，而且呢就我特别感谢主哈，正好今天正好选了这个新译本哈，因为在和合本当中其实你不太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说什么，他说有人这个就是拘泥于哈自己所见的哈，所以很多人说，哎，这拘泥于所见的为什么就是一个神秘主义呢？但是看到新译本的话呢，其实这一段呢是就蛮清楚的哈。他说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幻象哈，所以其实这就是他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哈。据很多考古学家这个考古发现哈，说拘泥于所见的幻象哈，就是这个幻象的产生其实是当时一个罗马的一个神秘宗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哈，就是可以看见所谓的幻象哈。而拘泥于所见的幻象，其实这个如果在当事人的话，他可以去理解哈，说这是当事人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秘宗教的仪式当中的一部分哈。所以其实他这句话其实是影射了这样一个在当时流行的一个神秘宗教的仪式哈。第四点呢，这个异端似乎也受到了所谓的爱瑟尼派的一些的影响哈，他强调说身体是罪恶的哈，所以呢要刻苦修行哈，较深。所以我们如果看到结束到二章比较后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讲到说苦待己身哈，克制肉体哈，所以好像哥罗西人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些的思想的影响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如果我们看第二章前后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保罗很明显的他是在纠正一个错误的异端的影响，而这个异端看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源头哈，它似乎有很多的源头去影响它哈。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去对付这个异端的一个方式呢，并不是去给你解释说哎呀这个异端怎么哈，我们发现说保罗他反过来讲真理哈。所以说我们在上一次哈，大家如果能够想到我们在圣诞节晚上分享的那个超越的基督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哈，保罗他就在那个地方就提到说基督是谁哈，基督是一个超越的基督哈，所以他写下了一篇在教会历史上都非常著名的一个基督论的这样一个这个篇节哈，就讲指出说基督是一个超越的基督哈。那他这个超越的基督当中，他讲到几点哈，是专门是针对这个二元论的哈，就比如说讲到说基督他不是被造的哈，他乃是造物主哈，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他说万物都是借他造的哈，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基督不是被造哈，他乃是造物主哈，而且他不是被造哈，乃是被生哈，这个我们在圣诞夜的时候其实讲得很清楚了哈，已经他不是神所造的哈，他是与神同职的哈，是神所生的哈，从太初就与神同在哈，而且呢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基督是什么呢？他是万物的元首哈，所以基督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二等神哈，好像在圣洁的神和有罪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二等的神哈，他就是什么呢？一章十五节，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哈，他就是神哈，从他身上所发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光辉，就是神本体真相的光辉哈。而且呢，在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有意思的讲到说，他在肉身上完成了救赎哈，所以保罗他特别的强调说，这个救恩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完成的哈，借着十字架败坏了魔鬼的权势哈。所以大家如果看第一章的话，其实保罗已经在那边去抨击这样的一个异端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哈。所以说特别强调说，基督他确实是有肉身哈，所以这个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还是讲到这个问题哈，基督他确实是成为真正的人哈，来到这个世界上哈，成为一个救赎主哈。所以说在第一章当中他用一个超越的基督哈来 来去这个针对这样的异端去来讲哈。那么在第二章，他又是怎么样去针对这个异端去讲呢？在第二章的话，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在第二章的第9节到第14节哈，讲到基督的丰盛哈。他这里特别讲到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哈。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结构的话呢，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说，第9节开始讲到说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哈，然后从第10节到第15节呢，到第14节呢，他再一次的把基督的救恩哈，他的救恩的内容再次讲了一遍哈。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发现说，在他讲的这个之前呢，你看哈，就是在第八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说你们要小心哈，因为在第八章这个时候，他就讲到说，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哈，妄言哈，不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世上的传统和世间这个圣经上讲说小学哈，和本上说讲到小学哈，就是很粗浅的这样一些学问哈，就把你掳去了哈，就讲到说，哎，好像有人用一些哲学的理论哈，就是其实他就在影射这个诺斯底主义当中的一个。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诺斯底主义这个概念哈，但是有它的雏形哈，也是有它的这个希腊哲学产生诺斯底主义这样哲学的这些影响啊。他说你们不要被这些的小学哈把它掳去了哈。然后呢，我们刚才也看到说在第16章以后的话，他又好像直接讲到就是这个什么节期啊、饮食啊、犹太人的传统啊、这个沉迷于所见的幻象啊、刻苦己身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在前面，特别是针对诺斯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希腊哲学，在后面针对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以及其他的一些影响哈，所以呢，这两块好像三明治一样的哈，在它中间呢夹着这一块哈，就是哥罗西书的9到14节哈，它再一次的高举基督哈，除了讲到基督是一个丰盛的基督之外呢，不，对不起啊，除了讲到在第一章讲到基督是一个超越的基督之外呢，它这个地方讲到说基督是一个丰盛的哈，在它里面有一切的丰盛哈，它就讲到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哈，所以说保罗的思想里面哈，对付这个异端其实最重要的两点哈，就是让你认识到基督的超越以及认识到基督的丰盛哈，当你认识到这两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异端里面所有讲的这些，就是所谓的小学哈，或者说是一些妄言哈，想要在这个用这些东西把你从基督里面掳去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是在这个丰盛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再来有一些的思想哈。那讲到丰盛呢，其实我们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种充满哈、满足和完全的意思哈。所以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上帝属性完全的体现哈。那就包括什么呢？包括神属性当中的完美啊、圣洁呀、能力、权柄、荣耀、慈爱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是这个讲到丰盛的时候，当他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哈，都居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讲到是所有的这一些哈，所以我们人需要的，所有我们人能够想到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哈，全部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哈。所以其实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蛮喜欢追求丰盛的哈。我想我们我讲很多地方就是年夜饭的时候就不要吃完哈，要留到第二。我上次听谁说的我忘了哈，北方哈说要留到第二天哈，为什么呢？就是要年年有余哈。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有余的这样一个概念哈。我的那个岳母哈，齐骏的妈妈哈，特别好客哈，她请客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桌上的饭一定要剩下来哈，被吃光他就觉得很没面子哈，因为表示说没做够哈，他总觉得说别人吃完了，表示说还能再吃哈，那我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饭哈，导致于说他会饿肚子哈，他老有这样的观念哈，所以他请客的时候就做超级多哈，所以呢，中国人对这个丰盛的观念呢，其实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好像要有余哈，要用不完哈。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一个有余和用不完的这个生命哈，对我们来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想带给我们不仅是一种安全感哈，而且一种满足感哈，而且有一种地位感哈。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因为去见一个老朋友的缘故哈，所以去参加了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教会施工的一个分享会哈。讲员呢就分享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看见哈，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啊，讲到人和钱财的关系哈。他讲到说，他觉得我们人常常在我们财务哈，roughly 哈，大概哈可以分为三大块哈。 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维持我们生活需要的这样一部分钱财哈，就比如说我们需要住房子对吧？我们需要吃饭啊，我们需要看医生对吧？我们需要交通，我们需要维护车子哈，等等等等哈，这一块的需要，这块的财富哈，这块就是我们所圣经上所说的我们所需的财富哈，它给我们有这么一块哈。还有一块呢，它是讲说这一块的财富呢是什么呢？这块的财富呢，其实是花在让我们觉得有地位感的东西上哈。这类东西呢，就比如说豪车哈、豪宅、名包等等哈，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奢侈品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如果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房子、普通的车子和普通的包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哈。可是它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它并不是带给我们一个功能性的感觉哈，其实它更多的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地位感哈。让我们觉得说啊，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哈，我可以消费得起这一类的东西哈，所以呢，它让我们感到是有一种成功人士的喜悦感哈，带给我们一些地位感的东西哈。第三块是什么呢？他说第三块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的存款啊，我们的这个投资啊等等哈，这些呢就是带给我们安全感的这一块的财富哈，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需 cover 我们的所需哈，cover 让我们觉得很有面子、很有地位之外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带给我们安全感哈。所以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去追求的所谓的丰盛呢，其实就是指的后两块的东西哈，就是我们一直在去追求那种给我们安全感，然后我们不断的觉得更安全、更满足，好像这样子哈。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多少才是让你有真正的安全感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可能跟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哈，就是这个数字随着我们的年纪的增加就不断的在改变哈。我们可能读书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只要一个人退休到海边去，然后每天吹个海风就可以了哈，就很满足了哈。可是慢慢长大的时候有孩子了，你就想说，哎呀，那不对呀，我孩子要上学呀。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有一些家长群里头讨论说，啊，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学校的学费已经快到10万了哈，连这个什么住房子加吃饭哈等等哈，说啊，送小孩上大学要10万块钱一个孩子了哈。我们一算，哎，我们两个孩子要20万了，所以哦，那你得存吧，对吧？啊，存存存，那小孩上大学还不够啊，那还得上研究所吧？那万一他上个医学院怎么办呢？对吧？还得5年，然后再对吧？再20万一年，然后那到时候可能就不是20万了，对吧？你觉得哇，通货膨胀，到时候可能就30万了哈。所以 OK，那你得存一笔钱吧。那你然后之后呢，你就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哎呀，我这个地方可能会出问题的，就是还没出问题呢，你就想说，哦，可能会出问题哈，那我得存一点钱，万一将来出问题了，我得要去看医生，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说，也许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啊，我只要有这个钱，我就可以安然退休了哈。可是当我们40、5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钱不够，还得继续工作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哈，已经70岁了哈，还在工作哈，因为他觉得我好像还没有赚够到让我可以安心退休的那笔钱哈。所以说，我们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安全感，这个是很有弹性的哈。你到底到什么时候有安全感哈？好像不太会有安全感哈。我们也很少有满足感哈。我还记得我以前，我大学本科是读化学的哈。然后那个时候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化学系的有些同学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化学系好像这个就业前途太窄了哈，只能去药厂哈。那除了当老师了，当老师更窄哈，这个路是吧？那就只能去药厂了哈，做研发哈，好像就出路太窄哈。所以很多人呢就转行了哈。转行去做什么呢？那时候最流行的转行的去做的事情呢，和现在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哈，就是做计算机和统计哈。很多人就转去做这个计算机哈，然后毕业以后呢做程序员哈。做程序员的时候呢，然后他觉得啊，那挺好的哈，我这程序员工作也不错，然后收入也很好哈，就挺开心的哈。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就发现说，哎，好像也不行哈，这个永远做技术好像也没什么出路哈，那总得要想办法转到管理岗哈。然后他就做哈，可能还甚至去读一个 part time 的 MBA 哈。哎，然后呢，终于如愿以偿的转到了管理岗哈，管理岗做。管理岗做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公司太小了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前途哈，我要换到大的公司去，要去大厂哈。好，就去大厂哈，去大厂，去大厂之后怎么办呢？哎呀，做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说，哎呀，糟糕了哈，好像最近这个 ChatGPT 被发明出来了哈，这个好像很多工作都被取代了哈。哎呀，我这个工作也不安稳哈。那我其实发现怎么呢？那最安稳的工作是什么呢？哎，就是在药厂做研发哈。因为研发的工作好像不太容易被取代哈，所以兜兜转转哈，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寻求什么哈，好像我们只是在追求，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带给我们满足哈。 我刚刚讲到 ChatGPT 哈，我再多讲几句啊。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脑子稍微飘了一下，想了一下哈。其实 ChatGPT 的问世也不是很 surprising 哈。我在想说，我们人都有追求另外一种丰盛的一个意识啊，就是这个人类的这个知识发达哈，或者说生活方便哈，好像我们永远想要追求，不断的通过一些所谓的科技进步哈，然后让人的生活好像可以过得更好哈，好像可以让人更满足哈，更丰盛哈。可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之前就有哈，我们知道说很多科技当它发现出来，然后被人越来越用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慢慢就偏离轨道了哈。就像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发现放射性的这个哈，它有很多好的应用哈，可是很快就被人类应用到去做原子弹去了哈。上个世纪末的时候，这个基因工程的发现哈，哎呀，我可以改造基因了哈。肯定刚开始的时候发现，哎，是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哈。可是后面就去发现，哎，有人开始用它去克隆人了哈。未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发展哈。所以 AI 也是一样的哈，这个 AI 的发现固然是好的事情啊，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哈。可是我们也发现说，当 ChatGPT 出来以后，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很恐怖哈，不知道未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哈。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哈，首先不知道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哈，因为总有人会去用它去做一些我们永远想不到的事情哈。所以说，会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哈，以及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哈，奇骏老大来跟我说，哎，看看看。五个最容易被取代的职业之一就是律师哈，所以他OK，我说等他能取代我的时候，估计我也退休了哈，所以我不是那么担心哈。但是我在想说，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在想说，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哈？我不知道哈，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如果说我们追求的这个丰盛哈，不是在有一个对造物主的一种敬畏哈，或者说对这种人类这种伦理的一种基本的尊重的这种前提下哈，我不知道未来你。这个科技走向会怎么样哈？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我们人常常追求一种丰盛的生活啊，我们常常想去了解，常去追求这种更丰富的这样一种不管是知识上还是创新上。可是我们发现说，当这些远离了上帝的带领哈，远离对上帝基本的敬畏哈，而在人的罪性当中被应用的时候，其实往往不见得带来是对人类真正的祝福哈。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超越和基督的丰盛哈。这就好像让我想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哈，是在路加福音12章哈，那个地方大家有一个财主，对不对？那个财主呢，他就想到说，哎呀，他说我有很多钱哈，没地方放了哈，所以我要建一个很大的房子，很大的仓库哈，要把我的钱都放进去之后呢，我就说啊，太好了哈，我现在这个灵魂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了哈。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说你们要谨慎哈，因为人的生命怎么样呢？不在乎家道丰盛哈，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讲到，已经指明了哈，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哈。那他对于这个财主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今天晚上如果要你的灵魂的话，你这些财富对你又有何益处呢？然后最后耶稣有一个总结的话语哈，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哈。所以保罗其实耶稣在那个地方已经让我们看到哈，其实。我们人所追求的所谓的这样富足哈，和神真正能带给我们的富足哈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哈。如果我们单单去追求人自己所认为的那些富足，可是在神面前是贫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毫无益处哈。所以回到这段经文当中哈，我们看一下第9节哈，他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哈。所以说保罗讲到说，我们超越这个异端的一个核心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到基督的超越，并且经历他的丰盛哈。因为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哈。这些丰盛包括什么呢？我们看它包括在比如诗篇37篇11节讲到说丰盛的平安哈。诗篇103篇第8节讲到有丰盛的慈爱。罗马书5章8节讲到神有丰盛的恩典。诗篇51篇第1节讲到神有丰盛的慈悲哈。罗马书9章23节讲到神有丰盛的荣耀等等等等哈，我们发现说，当我们真正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他才能够带给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安全感哈，真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谁哈，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地位感哈，也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满足哈。就好像在诗篇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哈。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追求的这些世上的偶像是带给我们满足的哈，实际上发现说它其实带给我们更多的愁苦哈。其实这两种异端其实它也是一样的哈。我想他们都是想要去追求神的圣洁哈，可是他们用的方法却是人的方法哈。 诺斯底主义的异端，他是用人的智慧哈，觉得说我是可以用我的智慧去了解上帝的奥秘哈，而犹太人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工作哈，想要用律法哈，想要自己行一些什么事情哈，去追求到上帝的丰盛或者上帝的圣洁哈。我们发现说，他们所犯的错误和我们其他的这个世界上影响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影响我们的这些学说其实差不多哈。其实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这个追求哈，或者用自己想要找到的方式哈，去替代上帝想要原本给我们这样一个一切的丰盛哈。但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到最后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们哈，而唯有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里面哈，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获得我们身份的认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价值当中获得认同哈，同时我们也可以真正的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慈爱让我们得到满足哈。那许多人可能就问了哈，他说，哎，你其实教会当中来其实都听这些东西嘛，对吧？啊，我们在教会在神当中有很多的丰盛，而且其实我看到可能教会当中很多人哈，他生命当中展现出，哎，确实哈，神的丰盛在他里面哈，他很知足，他很喜乐哈，他好像很有安全感哈。那这些东西可是我好像没有哈，为什么每天我还生活在焦虑当中哈？为什么好像我还常常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哈？为什么我还常常觉得说我还需要更多哈，或者说我还觉得说好像我跟上帝那么遥远哈？到底那我也是基督徒啊，那我的生命当中出什么问题了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信主到现在你觉得你没有经历过上帝的丰盛的话，我想可能可以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哈。那提这些建议呢并不是我提的哈，提这些建议呢其实也是上帝提的哈。那提这些建议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哈，就是记得在以弗所书的经文哈。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一开始就讲哈，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就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的哈，他们常常讲同样一个真理哈，用不同的方式去讲哈。所以我从我讲的第一讲开始到现在每一次都引用以弗所书哈，以后其实每一次也会引用以弗所书啊，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参照哈，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真理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15到19节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3章15到19节，天上地下，太好了，感谢主哈。这个新译本其实他翻译的因为和合本的话在最后一句他说便叫上帝所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哈，那个地方可能有点不太理解哈，但是这个新译本其实很清楚哈。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以弗所书3章15到19节哈，这个地方其实是保罗一个祷告哈，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那可能我没有引，我没有再应该再往前一点哈，保罗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哈，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哈，所以这是保罗一个祷告哈。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哈，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整个看完之后，就看到最后一句话，他说：“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的一切的丰盛哈。”所以保罗他在这里祷告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以弗所人哈，他们可以去经历，可以去被上帝的一切的丰盛去充满哈。所以说，那我们看到说保罗这祷告当中祷告了哪些东西可以让我们被上帝的丰盛充满呢？可以看到有三点哈。第一点呢，就是16节哈，他说借着他的灵使你们的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哈。所以保罗的第一个祷告是求神能够借着他的灵叫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点呢，是在17节哈，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哈，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哈。保罗说，要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哈。第三点呢，就是后面的哈，他说使你们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与众圣徒一起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哈。所以说，这是保罗的三点哈。所以我想今天就从保罗讲的这三点当中，我们来思想哈。 我们都知道上帝的丰盛，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想去追求上帝的丰盛，我们知道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经上有应许说，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了。当你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些丰盛也都住在你们里面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没有觉得说我被这个上帝这样的一个丰盛去充满呢？所以说我们从这当中来分享哈。第一点，保罗说求上帝借他的灵使我们的力量刚强起来哈。这里的刚强起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强壮哈，我们要坚强哈，我们不软弱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我们会软弱哈。我想这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感受哈，我们常常会软弱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怀疑哈。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怀疑，我们有灰心，我们会抱怨哈，而且我们会很着急的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哈。这样的做法常常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上帝的丰盛哈。弟兄姐妹们，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哈，其实就像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那些属灵的伟人哈，我们列举出来圣经上所有的属灵的伟人哈，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哈，都软弱过，对吗？所以说软弱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哈。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从信主到现在我一直都软弱哈，好像我就没有觉得我有刚强过起来的时候哈。而且甚至有一些人到后面的时候对这个软弱已经习以为常了，哎，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一个人哈，我可能就是哎，我这就是我大概就是我吧哈。所以以至于说对这个软弱的状态达到一种心安理得，甚至是觉得说哎，好像还可以跟主讨价还价，哎，你看我就是这么软弱了，你就多给我点恩典吧，就是饶恕我了哈。所以好像我们对这个软弱这个状态不是觉得说是一种错误的状态，而是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的嘛，上帝也接纳我哈，那有什么问题呢？弟兄姐妹们，我常常想说你可以用身体的健康和你属灵的健康做个比喻哈。如果你身体上出一个病的话，我相信你大概不会说啊，我这是个慢性病，我就随着它吧，反正这个慢性病我也治不好，就随着它呗，对吧？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我们身体上有一个东西它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影响到我们的作息，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一定会怎么样？我们需要去看医生，对不对？我们要去可能改变我们一些生活饮食，对不对？我们可能要吃一些不同的东西，甚至吃一些药，然后可能是我们也可能需要锻炼，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常常说，当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很想到说，哎呀，我赶紧要做一些事情，让我的身体能够赶紧强壮起来，不要那么软弱下去了。可是当我们属灵软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同样的看法呢？其实弟兄姐妹，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上帝也告诉你，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如果我们跟我们身体软弱做类比的话，我们同样的属灵的软弱，我们也是可以去改变的。就好像我们身体软弱，我们要去看医生。当你属灵软弱的时候，你可以去教会的你所信任的弟兄姐妹或者长辈那边去寻求属灵的带领和安慰。就像我们身体软弱，我们需要去改变我们的饮食，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的作息。你灵力软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灵力软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每天看的那些东西，你每天所接触的让对你生命有最大影响的那些东西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不管是你的朋友圈也好，来自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你以前的一些信仰体系也好，还是来自于你周围的家长对你的影响也好，或者其他的你一些同事对你的影响也好，这些东西它在你生命当中影响你，就好像你吃了很多的垃圾食物一样的，你当然觉得说哎呀，我的生命当中全是 clutter， 对吗？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 break free， 对吗？那么怎么样，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你花多少时间每天在生命当中去吃上帝的话语呢？去读圣经的话语呢？你花多少时间在神面前去祷告呢？祷告圣经讲说就好像一个呼吸一样的哈，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哈，我们把我们的罪认掉哈，然后把上帝的圣灵接进来哈，这个好像就属灵的呼吸哈。我们如果每天都呼吸污浊的空气，我们的生命恐怕不会健康哈。可是当我们到圣经到神面前去做属灵的呼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体质会有改善哈。然后圣经讲说你也可以操练，就像我们身体要锻炼嘛，对吗？你身体也可以锻炼的啊，对不起啊，你身体可以锻炼，你属灵的生命也可以锻炼的哈。在提摩太书的4章8节哈，那里讲到说，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哈，唯独操练敬虔哈，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哈。所以就跟我们锻炼身体是一样的哈，锻炼身体只是让我们身体能够暂时的强壮哈，但是如果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性哈，操练我们的敬虔的时候，他说凡事都有益处哈，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哈。所以说当我们身体当我们属灵软弱的时候，我们也 更加要去操练哈。那怎么操练呢？操练的意思就是，当你看到上帝讲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去做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觉得没法经历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看到一句上帝的话，我们就说这句话太难了，我不去做哈。看到另外一句话说，哎，这句话不符合现在这个社会的普遍潮流，我不去做哈。所以，我们把上帝每一句话，我们都觉得说这句话我不能做，这句话我不能做，这句话不能做，这句话太难了。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就没有操练嘛？你还是每天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那当然你得到结果还是按照你以前的做事的方式得到一种结果嘛。所以说，当我们觉得自己属灵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同样三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你可以找属灵长辈去谈哈，去把你心中的疑惑去讲出来哈，别人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哈。你可以改变你的饮食哈，你可以更多的读经哈，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哈，真正把你生活当中这些重担、这些罪哈，可以去认罪哈，然后可以悔改，然后可以在神面前去支取上帝的应许哈。然后第三，你可以操练上帝的话语哈，你可以从你觉得可以操练的开始操练哈。我相信哈，我想我每个基督徒都这样经历哈。我们开始每个人都是半信半疑的哈，没有一个人信主就是信心的伟人哈。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愿意在生命当中去慢慢的学习神的话语哈，去慢慢的活出神的话语，哪怕可能活出的神的话语只是一小部分哈，但是在这一小部分当中，他就已经看到神的话语的真实了哈，他就愿意去更多的去经历神的话语哈，然后再更多的去经历哈，然后慢慢的信心才会增加哈，这就好像锻炼一样的哈，你一开始就举200斤的东西，估计压死了哈，但是你可以先举8斤的东西哈，对吗？你可以一点点的锻炼，慢慢的让你的 muscle 可以慢慢的健壮起来哈。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些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哈，乃是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哈，只有神感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啊。所以求神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心里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哈。当我们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上帝是谁哈，他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样真实的带领哈，然后以至于说我们愿意更加的来跟随他哈。第二件事情，他说求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哈。我们的很多基督徒就问说，哎，基督不是已经在我心里了吗？圣经讲说，当你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开始哈，上帝就在你的心里面了哈。那的确是这样哈，上帝确实在你的心里哈。可是我要问说，他在你的心里的哪个位置呢？很多时候说，哎呀，上帝在我心里，我是基督徒了哈。那然后我说，那你把上帝在哪里呢？你找找看。哎，找啊找啊找，哎，发现哎，在一个犄角旮旯里面哈，就找到上帝了哈。啊，上帝在这个地方哈。但是上帝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哈，上帝要在哪里呢？上帝要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哈。上帝要做你的王哈。上帝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就坐在那边看着我们的生命哈。上帝在我们心里的意思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哈。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上帝只是要做我们生命的看客哈，上帝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找了一个救主哈，把我的罪洗净，每天给我各种的恩赐，让我能够平安喜乐哈，不是这样的哈。上帝，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认了一个生命的主哈，一个我们生命的主宰哈。所以说，这个生命的主宰，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掌权哈，他要来，圣经讲说要改变我们哈，要 transform， 要改变我们哈。所以说，不再让我们是老我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在下一节哈，我们到下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在基督里面的新人的生命哈。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人的生命哈，而这个新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是基督掌权的生命哈。基督掌权生命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就可以经历上帝的丰富哈，我们可以成长哈，也可以操练神的话语哈，然后可以学习信靠上帝哈。所以说，保罗说求上帝借着你们的信哈，住在你们心里面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哈。保罗再祷告说，而且他说让你们在爱中立定根基哈，让你们与众圣徒可以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哈。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经历上帝的爱哈，如果你仔细想在你生命当中哈，没办法经历上帝的这个丰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心中没有爱哈。当我们心中被那些苦毒啊、嫉妒啊、纷争啊、不饶恕啊这些事情充满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让那个神的丰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基督徒哈，如果我们从我们信主到现在，你没有经历到说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哈，你所经历的上帝的爱都是从别人嘴巴讲出来听到的哈。哎呀，这个弟兄身上上帝有这个恩典，那个弟兄身上上帝有这个恩典，而你自己身上你说啊，好像上帝对我还是蛮就是放在一边没有管我哈。如果你觉得说你的生命当中是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需要好好想一想哈，你是不是一个爱的人呢？因为上帝讲说， 我们真正经历上帝爱的人，其实自己是一个有爱的人哈。因为这里讲到说，你们在爱中立定根基，就能够和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哈。所以，经历上帝爱的一个方式，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哈。上一次在张辉牧师的讲道当中，他讲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哈，就是有一个人哈，他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哈，然后主人把他赦免了，对吗？如果说这个人他真的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主人把他赦免的话，你觉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如果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个丰盛的人嘛，因为他已经多了1000万两银子了，对吗？在他生命当中，就是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1000万两银子赦免，如果他真的知道上帝真的是经历把他这个银子赦掉的话，他已经是一个丰盛的人了，因为他已经多了1000万两银子在他的生命当中了，对吗？可惜他不是一个有爱的人，对吗？他跑出去就抓住另外一个人说：“你欠我10两银子，你要还给我哈。”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经历那个丰盛哈。可是如果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哈，他如果说他认识到说啊，我突然有这么上帝对我这么大，这个主人对我这么好哈，我也去把这样的一个爱去周围的这些人欠我的钱我都不要了哈，因为我已经有1000万银子了哈，我为什么还要你的10两银子呢？那他就是一个丰盛的人哈。所以说，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好像经历的神的爱不够多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哈。但是你可以考虑说，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爱心常常在我的生命当中被塞住了哈？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让你知道，上帝圣经上讲说，神的爱，我们生命就好像是一个管道哈，神的爱流进来，然后再流出去哈。但是如果你这边都堵住了哈，这个神的爱流进来，你又流不出去哈。这当然不说神的爱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是真的是水的话，那这个水就怎么样，就沤掉了哈。在你生命当中，你是经历很多的丰盛，也许没错哈，也许你真的上帝给你很多祝福哈。可是这些祝福在你生命当中塞在这边哈，然后时间久了之后，这些祝福就臭掉了哈，可能就变成死水了哈。可能在你就不再是这些东西，不再对你来说是祝福了哈，可能反而变成一种伤害了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如果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如果上帝给我们长阔高深的慈爱的话，让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只是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哈，而是可以把它分享出去哈。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想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祷告哈，我们也借着他祷告，我们来明白说，我们怎么可以去经历上帝的丰盛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靠着神的灵刚强起来哈，让我们靠着神的信心，靠着信心哈，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哈，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的得以认识上帝长阔高深的慈爱哈。我也求神哈，我想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哈，我想求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哈，不只是我想我们在纽约的人可能都很多都是一样哈，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生命当中追求物质上的丰富哈，但求神让我们看到说物质上的丰富如果在神面前不丰盛的话，这些东西反而成为我们的枷锁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真的可以追求一个在神里面也是一个丰盛的人哈，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真的可以成为神自己的一个荣耀的见证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看到说，在哥罗西教会当中，他们所面临的各样的境况当中，保罗告诉他们说，要高举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一位超越的神，是吧？他更是一位丰盛的神。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因着信基督也在我们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这样的丰盛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流淌起来。主啊，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坚强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可以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作王掌权。也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你那长阔高深的慈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根有基的在你里面扎根，主啊，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啊，真的是使众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主你是何等一位丰盛、慈爱、有怜悯、又将救恩赐给我们的这位神。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